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是双十国庆，节目中要与您探讨一个影响国家科技科学发展非常重要非常深远的人才议题。我们国家的教授年龄真的太老了吗？这边有一些背景哦，就在今年的10月9号，也就是昨天，有立法委员质询教育部长，表示大学教授高龄化要求尽快改善。不过仔细看相关的报道，这却不是一个立委发掘了议题让政府匆忙接招的剧本。因为立法委员手上拿的这份报告正是国家智库长期研究的结果，发表于2014年，今年的9月12号。而透过适当的统计方法完成这份报告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国研院科技政策研究与资讯中心，简称政策中心，所成立的关键议题发掘与前瞻规划团队。请听志昂在政策中心的现场为您所做的访问，中心的庄玉泽主任将为您完整的解析这项研究的成果。那我们首先想要请教主任，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关键议题发掘与前瞻规划团队。哇，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团队是怎么成立的，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想关键议题跟前瞻这个团队是的确是我们在国家在规划未来科技政策相当重要的一个团队。那中心这个团队大概有将近15个人左右，主要的就是在重大的议题，比如像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人才议题，或者是未来国家来做一些气候变迁，我们对这些重大的议题我们会做一些深入的这些研究。那前瞻主要的就是在运用那个系统性的方法，对于未来的社会环境或科技方面的这些演变做一些预测，同时呢透过公民的或专家学者的参与呢，设定一些未来的我们希望到达的情境。未来情境设定好了之后呢，我们再看看说怎么样去开发相关的技术，那以及对一些环境方面这些演变呢做一些因应，透过这些我们投入的这些资源到达我们希望到达的这个愿景，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主要的工作及目标。
之所以政策中心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政策中心有大量的资料，是不是跟中心的历史渊源有点关系？
谢谢。是，那政策中心今年刚好是40周年纪念。40年前我们是在国科会底下的一个单位，是叫做科学技术资料中心。那时候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国家在发展科学的时候一定要有丰富的资料，因为你有资料之后才能知道说别人进展到什么，那他们做过一些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追赶上他们。那所以在我们这个40年累积下来上，我们累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那大概就在民国94年，我们转型运用我们这些丰富的资料再去对于科技政策做研究，现在才转型科技政策研究与咨询中心。
那我们既然谈到关键议题的发掘还有前瞻的规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一个您刚刚提到的人才作为例子？好像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而且里面似乎有一个结论是说台湾的教授平均的年龄有偏高的趋势，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呢？
是，这是我们在9月12号也发的一个新闻稿。我想说平均年龄是不是偏高，这个议题待会再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说最近10年来，我们教授的这个主要的族群年龄一直在增加，2004年到现在老化了大概5岁吧。
所以是有这样子一个老化的趋势，好像也分析了主要的原因，对不对？
对，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我国在90年代高教扩张，那时候从主要大学1994年代58所，2004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45所， 也就是说在不到十年之间我们增加了将近90多所。另外呢是少子化的问题，我们的那个大学的人数会在明年2015年会到达高峰，接下来将近有14年的时间我们大学生的人数会一直往下降，到达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学生的人数会只有现在60%，所以大幅减少40%。这两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学的快速扩张招募了大量的新进师资，另外呢在未来呢招生人数减少，所以在未来的好几年上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子有丰沛的这个年轻的教授进来，既然没有教授进来，所以教授年龄只会一直往上提高。
哦，也许可以这么说，就是说高教迅速扩张，大学迅速增加的时候聘进来很多的教授，可是到后来因为学生数慢慢的要减少，那我教授的员额就不能开这么多了，先前的教授又还没有退休，所以新进的教授就进不来，是吗？
是，简单说就可以说是这样的原因。
那像这样提到说教授的平均年龄提升哦，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科技政策这一方面可能特别关心对科学研究跟教学的影响。
我想哈，我们这边要强调一个国家的一个教育体系，或者是我们大学是我们主要的这个知识创造的摇篮或人才培育的这个摇篮，以及国家研发的主要动力，它的师资基本上师资结构必须要稳定。一个不稳定的师资结构会面临的比如像几个问题，一个是在同一个时间呢短期内会有大量教授会退休，这时候呢会影响到这个知识的传承。另外一个很多重量级的这些研究最佳的年龄是在30多到40多岁之间，如果这些新进教师哈不能像过去那样的稳定的进来的时候，重要的这些创新的这个发明可能会稍微减弱。
那我们讲到说现在很多人关心少子化，那也有不少媒体在报道，比如说大学可能要退场，教授要少请一点人啊，因为之后没有那么多学生可以教了。可是只谈退场机制，我们这节目名称叫似是而非哦，所以我们在想说我只关心退场机制，我只是把教授员额冻结不请教授，会不会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它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
如果说只谈退场机制或者是教师员额没办法再新聘，这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创新能力。既然我们国家的研发的创新动力是在主要是在大学，那我们大学又没有办法吸引这些年轻优秀的老师进来，显然对国家的创新研发的确会有影响的。
前面刚刚提过，政策中心成立了一个关键议题发掘与前瞻规划团队。然而，教授平均的年龄老化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启发这项研究开始的脉络是什么？我们也在政策中心的现场为您访问了第一线参与研究的政策中心副研究员王宣志博士。
其实，因为我们中心有人才的一个资料库，然后我们有定期去收集台湾科技人才跟博士人力的一个概况。那从我们之前历年资料统计，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年纪逐渐的在老化。在老化过程中，我们想说既然博士在老化，整体人口也在老化，那我们想说那我们维持台湾创新动能的一个大学它情况是如何，那如果它也有这样情况，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机制去处理？所以我们就会去针对我们数据去盘点看一下说台湾大学的目前的一个师资概况是怎样，然后去跟教育部统计处去合作，说看他们能不能提供我们相关一个资料，让我们做分析的一个参考。
所以本来政策中心的资料库你们就会定时定期的做检视，看看有没有什么趋势，所以才会发现，对不对？
对，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科研资料组，他们会针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博士人力定期会去做一些统计跟分析，像他们之前有做流向调查，那他们也会进行做他们一个质押的一个情况，但最近有一个问卷刚完成问卷一个回收，那相关结果可能后续会公布说目前整体博士人力一个概况。那博士人力是未来成为一个教授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想说从博士的议题出发，所以我们把整个博士的职业路径都做一个整体一个盘点。
透过对博士职业生涯的路径的盘点，简单的说就是研究博士未来的出路是什么，却从这个研究出发发现了台湾的教授的平均年龄有老化的现象。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呢，我们还要继续为您探讨这个议题，特别是 可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的教授年龄真的太老了吗？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上一段的节目，我们为您访问到政策中心的庄玉泽庄主任。那个时候，主任对志昂提出的问题卖了个关子，没有马上回答我们，台湾的教授平均年龄是否偏高。而这个答案，在这段节目就留给了政策中心的副研究员张余生博士来揭晓。关键就在于台湾教授平均年龄的变化，以及跟国际现况的比较。
在这个研究当中，我们为了能够更具体的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状况，所以我们比较了日本还有韩国近年来他高等教育的一些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啊，他们跟我们国家一样，都有遇到高教扩张或者少子化冲击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国家有积极的因应，他们积极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他们积极的招募外籍生，并且透过卓越计划让他们国家积极的延揽海内外的优秀人才，并且透过竞争型的计划提升他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一个竞争力，并且他们在优化大学体制里面也支持他们的政府推动大学的重组，甚至日本有推动法人化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他们的一个政策也是对于我们国家在未来这个问题上面的因应啊，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
所以整体上来说，日本韩国的教授平均年龄的提升的状况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是吗？
其实我们这个研究啊，主要是聚焦在于教授年龄结构的稳定。那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期间，我们看到日本啊，他们教授的年龄结构几乎是呈现稳定的状况。我们是老化五岁嘛，我们的主要族群，但是日本从2004年到我们的资料期间2010年，他们的教授的主要族群完全没有这样一个年龄变化的一个现象。
那您刚刚提了他们用了几个方法，我可能针对其中一两点来问好了。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竞争型的计划是什么意思？
其实像日本啊，他们积极的推动了卓越中心计划 COE 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他们对于有竞争型的一个领域，他们会积极的给予大量金额的补助，并且用这样的金额可以聘请优秀的外籍人才，甚至可以补助他们国家的研究人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进行研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些不适合的大学因为没有政府适量的补助，也会适当的调整，这样子来从事整体的高等教育的改革，让他们因应少子化是更积极的，透过提升他们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可以吸纳更多外籍的人才，也可以在教育上取得一个去无存菁的方式，造成了他们高等教育的体制整个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是这样的意思吗？就是说有些领域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所以政府会补助经费就可以聘请更年轻的教授了。
其实像日本啊、韩国，他们在尖端的发明上面啊，他们都积极对于海内外的这样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国际级的这样大师，他们是会以讲座的方式，甚至是愿意的话以终身职都愿意聘雇他们，希望国际级的研究实力能够带领他们国内的研究团队的一起素质的提升。
我可以直接问一点吗？就是说他们的薪资弹性空间是不是也比我们大？
是的，他们在对于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引揽上面是真的很愿意投资金额，但是呢，我们在这研究是强调说这样的制度可以维持他们教授年龄结构的稳定。其实日本他们的教授的整体平均年龄是高于我国的，但是他们维持一个稳定，过去的这样一个6年来7年来是没有恶化的现象。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以这个为参考，只要让我们国家在未来适度的一个政策的投入，让我们的年龄结构能够从波动变成一个稳定，我想应该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哦，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说您是说日本的教授平均年龄比我们高，但是他们稳定，他们没有一直在升高，所以说我们现在用一些适当的政策让台湾的教授的平均年龄趋于稳定，其实是来得及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均还比他们低嘛。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
台湾的教授会太老吗？这个问题虽然不是说已经到达似是而非的程度，至少答案也是见仁见智。因为根据正式的研究报告，其实不同年龄层的教授有不一样的工作特性。而跟国际比较呢，我们也不能断定的说台湾的教授年龄已经偏高，至少我们就比日本要低。但是我们的教授群体有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年龄结构不稳定。换句话说，就是在短时间内平均的年龄迅速老化，这才是这个议题今天必须被提出来讨论的主要原因。该怎么解决呢？让我们再回到政策中心的现场，听听庄主任怎么说。
主要的解决方案不外乎必须要让新进教师有机会进来，那新进教师有机会进来要缺能开出来，那怎么样让缺能空出来呢？一个是调降我们的那个生师比。
可以先解释一下生师比的意义吗？
生师比就是每多少个学生应该有一位教师，这就称为生师比。那你知道生师比其实越低，隐含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教学品质。那我国现在的生师比是在全国平均大概是 21.6 左右，这个呢实际上是高于 OECD 或欧盟的这些数字，他们大概是在14-15左右，那美国的话是在 16.2， 所以我们相对他们来讲我们生师比是高的。那么你逐年调降这个生师比的话，就是新的空缺可以产生，所以新的老师可以进来，这是一个做法。
这样做一点回应哦，也就是说比如说以美国为例，他一个教授平均教 16.2 个学生，可是台湾我们平均一个教授会教 21.6 个学生，所以生师比的调降就会有助于教学品质的提升，也可以开更多的缺额让新进的教授进来。
是，
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或策略呢？
那另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扩大学生来源，可是我们因为少子化，那你少子化你怎么扩大学生来源？可能的做法就是引进外籍生。那引进外籍生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解决招生不足的问题，它更大的效益是在扩大这个交流，因为你只有这种不同文化的冲击才能比较有更多的这个创新动能。很多先进国家其实他们都有在扩大招收那个外籍生，美国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美国的创新动力其实很多是来自移民国家，那日本跟韩国在过去其实也大量的在招收这个外籍生，那像教育部这一方面也有在规划，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积极一点。
招收外籍生这方面其实很重要一点，创新动能是来自于研究所，对不对？就是说国外的优秀的研究生进来之后，不只是可以让更多的教授有学生教，而且是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人力跟动力。
的确，这些研究生进来他本来就是一个研究的动力，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文化的冲击比较容易产生创新的这些东西。这是像过去实务上都有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矽谷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所以呢，引进外籍生对于国家的创新动能其实也有提升的。
那好像还有一个策略，
另外一个策略我们提出来就是实施那个弹性职涯规划。所谓的弹性职涯规划就是说，在教授当他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呢，我们呢可以降低他在学校的教学时数，他的占缺呢可能就是从原来占缺一个缺额变成说占1/3或者是1/10或者1/2，那占缺的这个名额减少了之后呢，空缺就可以拿来聘那个新进教师。那教师他占缺减少的时候呢，让教授呢可以到产业去发展。现在教授到产业发展呢其实很多这个限制，那如果一个正职的教授今天我们降低他在学校服务的时数，同时一方面也允许说他把这些降低的时数呢投入到产业界，其实也可以加强产学之间交流及互动，对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其实是有正面帮助的。
可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对于教授参与产业界的一些法令方面是要松绑，是不是呢？
是，也就是说现在呢，教授基本上你如果要在外面兼职的话，你不能说你有1/3或1/2时间在外面，法令是不允许的。可是呢，也许透过一些弹性的这种职涯规划，你还是一个学校的一个专任的一个教授，可他并不是占完整的一个缺，空出来的缺可以拿来聘这个新进老师，同时让教师呢有更大的弹性去参与产业的这些活动。
哦，这个是一个一举两得的策略。可能我们有一些很棒的教授，我听到这期节目本来会吓一跳，比如说啊，会不会要求我们年老的教授提早退休啊，或者是说要减我的薪水啊？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弹性的模式，反而是一个更大的自由度，而且对于教授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国家整体发展都是有一些帮助，是吗？
的确，就是按照您刚才讲的，就是说给教授更大的职业的规划。不仅说他可以把他多的时间以他累积的经验投到产业界，同时呢他空出来这些员额也可以聘新进的教师，整体上我想是一个应该是双赢的一个局面。
那谈到双赢，所以未来政策中心做的政策建议应该也比较不会是用强制性的方式来达成，而是说提供一些诱因让教授改变他们的职涯规划，是不是？
对，我想提供诱因这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因为基本上你如果说强迫教授就在60岁或者是提早退休，这个其实在现前环境是相当困难的，你只有透过诱因以及弹性的职业规划比较可行了。整个在我们提的三个方案里面，其实最后一个是更积极的方法，能去带动国家整体的这种创新环境的这个改善以及产学合作之间的强化。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政策中心作为智库的角色，透过什么管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样子的方案可以得到参考甚至有可能采纳的？
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研究议题，我们就透过记者会，另外呢我们也会将我们的研究报告寄给行政院的这个长官，包括我们科技部或科技政委及教育部的人员，我们也会寄给他这些研究报告。那像比如最后一个这个方案，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规划，弹性职业规划里面到底会增加国家多少预算，或者是会空出多少的这个员额，都可以后续可以再继续做深入的研究。政策中心是扮演国家智库的角色，其实是要能发现议题，那同时要进一步要能提供一些可行的策略，这才是政策中心作为科技政策智库的一个使命。
谢谢主任。
OK， 谢谢您，谢谢听众。
听了庄主任的分享，不禁让我们想起耳熟能详的成语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专注于前瞻预测与中长期的议题发掘，需要整理许多的资料，同时呢，对国家的发展也非常重要。这点期待政策中心未来可以提出更多的成果。而解决教授的年龄老化的问题也是刻不容缓，期待以目前的初步方案作为基础，结合教育部、科技部的政策甚至法令的松绑，尽快能够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